好的，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华视直播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花园系列节目。本期节目呢，要跟大家讲的呢是儿童多动症的表现和早期干预了。心灵花园呢是由上城区红十字会、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和杭州新月健康华语之声联合推出的一档关注当今社会心理问题与心理健康的访谈节目了。本期呢会邀请心理咨询行业的从业者现身说法，为广大观众朋友们通过心理学的一个视角呢解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心理困扰了。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呢是邀请到了浙江省心理咨询技能培训第二期优秀学员，焦点解决短程治疗心理咨询师刘毅辉，来跟我们聊聊儿童多动症的表现和早期干预了。首先呢，请刘老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个直播间的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谢谢。
那是的，欢迎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其实呢，马上呢就是到我们大家很期待的国庆佳节了啊，很多妈妈其实现在开始困扰了，因为马上就到了我们的战斗时刻了。他们也常常表示啊，自己家娃一天到晚不停的捣乱，大喊大叫，是不是多动症？不能够安静的坐上一分钟，手也总是不停的抠来抠去等等，是不是多动症呢？家里呢就是总是有一个都一刻都停不下来的娃，包括呢家长们啊，尤其在节假日的时候管的是特别心累，而且呢特别操心，这么动来动去呢集中不了注意力，以后上学怎么办呢？包括成绩跟得上去吗？很多家长都是很关心这一点的所以说呢很多就是特别多动的孩子成为了老师和家长眼中的聪明的坏孩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来聊聊多动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我们还是想来问一下我们的刘老师就是我们的多动症，什么是多动症？多动症它是一种病吗？
多动症呢在医学上呢叫做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它的英文的缩写呢就是 ADHD。 那么它主要表现为与年龄不相符的注意力的分散，还有注意广度的缩小，那么不分场合的过度的活动和情绪的冲动，那么并且伴有认知障碍和学习困难。那么一般呢智力都是正常的或者接近于正常的，只是它的核心的症状呢包括注意的缺陷多动和冲动。那么所以在医学上呢多动症呢它就是一种疾病，但是呢这种疾病如果发现的早，尽早的治疗呢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到多动症它就是一种病了，而且呢这种病呢它可能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肯定是越好，因为不同程度的它整体的多动症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多动症它算是在整个疾病当中来说的话是一个罕见的疾病吗？
其实多动症的患病比例呢是很高的，在我们国家呢多动症患病的这个人数呢有1500万到2000万之间。那么其实呢相当于每100个孩子里面就有5到7个孩子会得这种疾病。那么它也是儿童期呢最常见的一种心理行为疾病。那么一般患病的比例呢就是6到9个男生比一个女孩。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男生要比女孩呢更容易得这个疾病。
是的为什么男生比女孩子特别容易得这个疾病，而且这个数字比例还是蛮大的，6到9个男孩，然后呢可能对比一个女生
对，这个呢一般可能是在遗传方面这个呢相关的也没有研究出来到现在为止。
是的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很多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小男孩可能会更加淘气一点
对，
然后女孩可能会比较的温柔然后文气一点所以说呢可能相对于来说小时候嘛男生会更加的一些调皮等等，多动症的一些情况特别多。像我就是我有弟弟的嘛然后我弟弟那个他小时候呢就是因为很多动症的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我妈妈还特别带他去医院看一下多动症这个原因因为会怕很 很影响到学习这一块啊，
嗯
啊，所以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会疑惑，现在这个统计报道竟然有这么多的孩子患了我们的多动症，那为什么在过去就是没有听说过这种病呢？
其实呢过去没有听说过呢也是一个误解，因为这个病呢其实多动症呢国外的研究呢已经有100多年了，只是呢以前呢我们国家呢关于这个病和国外的这种交流比较少，所以呢大家好像都没有听说过。然后最近呢就是当下呢因为升学的问题呢，家长和老师都非常关心孩子的这个读书，如果孩子读书这个成绩上不去啊，或者说读书的效率不高呢，他们就会自己去找这个原因，比方说通过这开放的网络信息去寻找，或者说到医院里去寻求医生的帮助，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哎，多动症可能是一个疾病了。完了以后呢，部分的孩子呢经过这个多动症的治疗呢，他们的自控能力就得到了加强，学习成绩呢也提高了。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家长都会愿意带着孩子到医院里去接受就诊。那么这样子呢就会给别人带来一种就是感觉，好像现在患多动症的孩子好像似乎越来越多了。
是的，而且呢其实就是媒体也是大体的一个宣传的原因，所以说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到，
对，
其实我们现在是有多动症这样一个病的，而且它真的是一种病啊，所以说呢也是把我们很多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思想啊，就是说呢给改变了一下啊，然后呢让大家觉得这个多动症是近些年来有的一个新事物。
是的，
所以说呢如果说真的有多动症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的话，那要尽早的去带孩子来到医院啊，尽早的去治疗了。那多动症我们讲了这么多，包括也说到它是一种病，那我们也是想问一下多动症它的这个危害究竟是有哪些，这也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点了。
多动症呢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呢，大家越来越关心一个升学的问题。多动症的儿童呢因为这个疾病呢它就会影响，直接就是影响学习成绩。那么他其实患了这个多动症的孩子呢自己想好好读书，但是很多时候呢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后呢在家里呢又得不到家长的理解，所以呢孩子的承受的压力就很大，就往往都会导致很多的其他的心理问题，甚至会有一些不良的后果啊。那么如果说这些注意缺陷然后多动的孩子呢在童年期间呢没有得到治疗，然后呢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干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到了青壮年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像坐不住啊，容易冲动啊，行事鲁莽啊，这些等等的这种情况。那么他这样子呢他就无法去适应工作，适应家庭啊，以及社会的生活，那么由此呢就会产生抑郁啊，甚至说是比较偏激的这种自杀的心态。那么另外呢患了这个成年以后呢，这些就是小孩子到了成年以后呢，他也容易有物质依赖，还有呢像反社会人格障碍啊，还有违法犯罪的这种风险啊都会增加。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老话，就多动症呢一定要尽早发现尽早治疗。
是啊，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刚刚有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很多的孩子他们是有多动症的，但是他们其实也是想好好读书，内心也是想好好读书，好好坐下来坐稳的，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时候呢家长的理解和陪伴就是至关重要的。可能很多家长就是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开始啊可能态度还 OK 啊，但是到后面可能反复的这个孩子有多动症的这样的情况，反而就是会就是比较没有耐心，然后呢可能就会说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孩子可能慢慢的也陷入到那种的一个心情当中啊，会比较抑郁，然后也不知道跟谁说啊，所以包括到了这个青壮年的一个阶段也容易出现这些坐不住啊，一冲动啊，行事如猛的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我们总说就是说孩子的这个成长其实跟家庭包括父母这个关系是息息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包括父母的整一个对待问题他的一个解决方式解决态度等等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童年整体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总是在说就是很多成年人他们最后性格的养成三观的养成很多都是来源于原生家庭的嘛。
对， 所以家庭对他们的这个环境非常的重要。这里呢也就是觉得很多家长一定要有耐心，然后对孩子呢一定要温柔一点，不要责骂，也不要甚至不要去殴打他们，要多一些沟通，多一些理解。觉得孩子如果有哪方面的觉得自己不理解的地方，那么可以去请一些相关的机构，或者到医院里去做一些相关的鉴定或者甄别。这都是对孩子比较好的。
是的，那刚刚其实有讲到甄别啊，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多动症你如何去甄别，包括它整体的表现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平常很多的孩子他们可能只是顽皮一点点，顽皮和多动症他们之间又存在怎么样的一个差异，是否又是同一回事呢？
顽皮呢，正常的顽皮的儿童呢，他大多的这个行为呢是有目的的，然后呢好多表现呢是在特定的情景下，比方说是在游戏啊、户外活动啊，他好像看起来很顽皮，但是在需要安静的场合，需要有纪律去约束的这些场合当中呢，他是能管住自己，能够保持不动，在学习啊、交友啊，包括在家庭当中呢表现也良好啊。然后呢如果说这些孩子呢有的时候为了贪玩，他们做作业呢会很潦草，但是呢比较少发现有拖拉的情况，那么情绪的就是成绩的波动啊不会很大，并且呢就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他们呢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慢慢的提高。那么我们现在说一下那个多动症呢和这个顽皮的孩子呢就刚好就是比较相反了，他们的行为呢就是会比较冲动啊，不能自控，破坏性大，就有的时候也让人不理解，因为他们很多时候的表现呢会跟年龄不相符合。那么比方说明明孩子已经上五六年级了，然后呢还很执着的想玩这些幼儿园的这种幼稚的玩具啊或者游戏啊，而且呢很多多动症的患者呢保持专注注意力的这个时间比较短，那么上课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精力是比较涣散的，然后对比前面那个顽皮的孩子呢，他们做作业呢不仅潦草，而且很拖拉，而且学习的波动呢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反而是下降的，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区别。
是的啊，就是顽皮的孩子跟我们这个多动症的这个孩子啊，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对比，其实就是说顽皮的孩子他们也就是做作业，但是呢不拖拉啊，成绩波动也不是很大。然后呢多动症的孩子呢他可能表现的，如果说他明明已经上了这个五六年级了，
对，
但是呢表现的可以跟年龄来说就很不相称，不相符合啊，整体的这个上课他的一个效率啊，包括听课啊等等啊，学习波动呢也会比较大。所以说呢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孩子他学习波动是否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就是波动比较大的话，而且呢他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下降的啊。
对，正常的顽皮的孩子呢其实很多时候他是能管得住自己的，也能够受约束的，所以该玩的时候呢，在这种特定的场合该玩的时候呢他会很顽皮，所以随着年龄慢慢增大呢他是能管住自己，成绩当然能上得去。
那这样一说的话，如果说多动症的那些孩子他们其实是一直持续性的就是说注意力比较涣散吗？
对，大部分时间如果多动症的孩子呢就是注意力会比较涣散，他们无法集中，
就是真的是就是说他们很想去集中但是没有办法，大部分的注意力可能就是涣散的这样子。
他们其实就是管不住自己，
管不住自己啊，
自己就像前面说的他心有余力立不住，他很想好好看书，但他就是思想呢就是
开小差，
对，开小差分散出去了。
其实他心里还是很想好好学习的，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也其实挺痛苦的，
对，
因为呢当你想注意力集中的时候但是你无法去做到注意力集中的话，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自己可能也很没有办法啊。那这个时候呢也说到刚刚那一点啊，父母的这个关心和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多点耐心好不好啊？尤其是给到我们的孩子那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就是说他上课很安静的坐着，但是他脑子里就思绪乱飞了，完全不关注老师说什么，那他这样子算不算多动症呢？
其实呢并非所有的就是多动的患者他都有多动的行为， 那如果一个孩子他比较内向比较安静，但是他呢有严重的这个注意力的缺陷，那也可能就是多动的患者。那么表面上呢，这类孩子呢他很安静，但是呢就像上课他完全不能集中注意力，那么基本上就很有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
嗯，是的啊，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像我以前跟我弟弟啊，我弟弟呢他是属于平常做作业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就是很分散注意力啊，玩玩这个笔啊，玩玩橡皮啊，玩玩什么其他东西啊，对不对？然后但是一看动画片，尤其是我们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就是说就看喜羊羊灰太狼啊，然后经常晚上在那边看，特别的有细心的感觉，就是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孩子他们学习时不专心，但是看动画片玩手机游戏等等的时候，哎，这个专注力可不是一般的专注啊，而且可以持续很长的一个时间。那想问一下啊，就是这样子到底算不算是多动症呢？
这里呢我们要提到一个心理学里面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叫做就是根据有无目的啊，以及是否需要主观的努力，可以将注意力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叫做主动注意，也叫做有意注意啊，还有一种呢叫被动注意。那么我们先来说主动注意，它呢是自觉的有目的的注意啊，并且需要有一定的意志力。那么打个比方啊，我们在教室里面上课，那么有人在外面走过啊，大声喧哗啊，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有主动注意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克制住自己，去专心的去听老师的讲课，而不去受外界的这些影响。然后学习的过程中呢，其实大部分时候呢都是需要孩子去主动的注意，并且持续一段的时间啊，可能还要去克服过程的单一啊，比方说背个公式啊，背英语单词啊，背课文啊，那只有这样子去专注呢，他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到最好。那被动注意呢就不一样了，它呢是一种和主动注意完全相反的注意，它是自然发生的，没有自觉的目的和不加任何的努力的。那么像刚才说的那个弟弟的这个情况呢，比方说看动画片，那么画面和剧情它是不断的变化的，那么它不需要孩子去投入意志努力，那么只需要说是被动的接受，或者说孩子往沙发上一躺，他只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可以了。那么现在也有些说喜欢打游戏，打游戏呢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注意力也是被吸引的，也是被动的，他也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这个意志力。那么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打个比方，我们听到了一首歌很好听，那么我们不太需要去集中精神去听，精力去听。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要求我们在规定时间把这首歌的乐谱背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持续意志力专注的投入。那如果这个投入的过程你如果容易分心啊，容易无法集中精神，那么就建议呢带孩子去专业的这个机构啊或者医院呢去做一个关于多动症的甄别。但是呢说起来呢，就是也不是说注意力差然后呢就有多动症我在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判断多动症的一个标准，就是可以用年龄乘以三倍啊。那么打比方，就像6岁的孩子如果乘以3就是18分钟，那么这个18分钟呢就应该是这个年龄阶段对一件事物能够持续关注的时间。如果这个6岁的孩子对一件事物能够持续关注18分钟，那么基本上可以简单的来说，这个孩子的注意力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大大的小于这个时间，那么还是就是尽早的带去医院这种相关的机构去做甄别，对孩子会比较好。
嗯，是的。一般去医院的话，如果要做这个甄别是哪个科呢？
儿童心理科。
儿童心理科，
对，像那个我了解到的杭州市第7人民的儿童心理科，应该说这方面还是做得很好的。
嗯，比较专业的啊，其实刚刚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很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动画片啊，他们的画面和剧情是不断的变化的，所以当下其实孩子就是我们常说的大人，就是可以不用动脑啊，就在那边看 OK 了啊，
对，
看他那个画面的一个滚动这样子，
对，他只要享受这个过程，
就享受就可以了啊，包括听歌也是，就是一种放松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不用注意力那么集中，绷着一根弦这样子，
对
啊，还有呢，就是刚有说到就多动症的一个标准。如果您的孩子现在你感觉不太确定他是否有多动症的话，你可以将他的年龄乘以3看一下，之后呢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个精力的一个专注度究竟是多少。好，作为一个参考啊，那这个呢也是给到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一个参考了啊。那多动症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孩子可能会有，而且说实话可能他们，我是在想啊，有些孩子可能在面临着患多动症的这个情况，前期的这样一个情况。是的，
多动症呢，早期呢，就是预防，怎么样来做呢？其实，尽管人们其实对多动症呢已经有100多年的研究，但是呢，多动症的起因呢到现在还是个谜。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呢，多动症呢可能是包含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遗传啊，第二个呢是环境的因素，第三个呢是遗传和环境的综合的因素。那么相对于遗传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控制或者改变的。那么对于环境的因素呢，如果干预的早，还是效果非常明显的。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平常的一个早期预防当中呢，就是说主要的多动症的三个方面呢，就是遗传、环境因素，还有这个遗传和环境之间的一些交互作用啊。那其实对于遗传来说，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但对于环境来说，我们都是可以有效的去干预和预防的啊。是的，这就是我们的早期预防的。好的，那我们马上呢也即将到半点的一个时间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好的，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华视直播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现在您所看到就是我们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花园系列节目。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儿童多动症的表现和早期干预了。刚刚其实也是跟我们的刘老师讲到了很多，就是说多动症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病，包括呢多动症的一些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啊，和意思是指孩子出现多动症和意思他比较活泼或者说是比较顽皮，他们之间区别究竟在哪里啊，还有我们的临床表现呢，多动症上面是有什么怎么样子的，如何去甄别啊。那现在呢要跟大家分享更多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早期干预了，究竟早期干预呢可以如何去干预呢，把时间交给刘老师了。
好的，那么干预的第一种呢，就是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比方说做事呢要有条理，做完一门功课再做另外一门功课。那也像有些家长呢错误的认为呢，把两门功课呢或者几门功课呢穿插起来做，孩子呢好像会比较有兴趣啊，不容易疲劳。其实呢不然啊。那么另外呢，要让孩子呢独自面对问题啊，比方说作业当中遇到什么疑难的不会的，那么就放到最后一起问啊。那么现在比方说比较大家比较做的多的就是上网课嘛，那么孩子有问题了呢，哎，这个时候家长就会拿起手机帮孩子一起查。那么其实家长在查这个答案的时候呢，往往呢孩子呢他就闲着了啊，他就无所事事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最容易开小差了。这是第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呢，干预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要给予孩子呢能够专注的学习的环境。那么我们来打个比方，很多孩子呢在专心看书的时候呢，哎，作为父母很开心啊，觉得自己的孩子很懂事，哎，能够一直在看书，那么他就会一高兴呢，就会想到给孩子做点什么好吃的呀，啊，端一些水果啊、零食啊，然后说，哎，宝贝，那么，你可以一边做一边吃，哎，啊，这个水果妈妈切的刚切好的，吃几块吧。哎，其实呢，这就是对孩子一种，因为他刚好在认真专注的时候呢，就被你打岔打断了。那么更或者呢，有些家长呢，会把孩子呢当做一个小助手，比方说，哎，孩子啊，妈妈现在最忙，你帮妈妈下去取个快递吧，或者说是你出去买个什么东西回来啊。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出去一趟回来以后呢，哎，他可能很难继续看书了。这个时候父母还不理解，会说，哎呦，你就下去走了一趟，才5分钟的时间，你怎么就静不下心来了呢？其实呢，将心比心，我们来打另外一个例子，比方说现在很多电视节目啊晚上会播放这种电影，哎，很多时候呢，我们看的正激动的时候啊，正精彩的时候，或者正感伤的时候，这个时候电视中断插广告了，广告前后也就那么1分钟2分钟时间，等广告过后了，哎，我们是不是会发现我们成人都很难马上就能够回到之前看电视的那个状态中去了。
嗯，
那么可以想象，就是说孩子在专心看书，你把他叫出去，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对孩子来说啊，哎，真的是一种考验。
嗯
嗯，
是的啊，这个很形象啊，就是以前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最讨厌就是我们在广告当中的一分钟，哪怕几十秒，我们都特别讨厌，尤其是最就看最精彩的时候啊，就突然出现了广告。啊，所以说呢，对于孩子来说，很多的父母可能在孩子这个读书的时候觉得孩子辛苦啊，拿点水果啊，或者说是补品啊，啊，或者说是各种的吃的去给他进行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补充。但是呢，殊不知其实呢，更应该让孩子单独的去进行1到2个小时或2到3个小时的一个
专心
的一个时间给到他们的，不要去太多的去打扰他们啊。是的，所以说呢，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家长在我们孩子的一个学习当中呢，起到怎么样一个角色，包括呢在中间如何去配合，这也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其实整体的这个学习环境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对，是的，刚才你说的太对了，学习环境很重要。现在很多这个书房里啊，给孩子单独的一个书房，我认为呢是太琳琅满目了。比方说书桌旁边呢有个鱼缸，或者说是书桌前呢有个盆栽啊，好看啊，花啊什么这些，还有呢这种五颜六色的文具啊，其实孩子很容易会被这些五颜六色色彩缤纷的东西被吸引去。那现在呢，市面上呢还出现了这种文具啊跟娱乐结合在一起的，比方说明明是把尺子，然后呢里面有个迷宫，然后有个什么小弹珠能够滚来滚去。
哦，这个我玩过。
对，这种时候呢，小孩子在看书的时候他很容易坐坐着就玩上。那还有现在从网上流行的说有一种像什么变形金刚的圆珠笔，哎，你坐着坐着一玩，随时就能变出一个机器人来。那像这种东西呢，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上都是不应该出现的啊。那当然这种类似的还有很多，像某些品牌的咖啡店的这个杯子啊，一整面墙都是各种各样的杯子，有很多爸爸很爱给孩子买这样的杯子，好看，哎，但是它确实很容易打搅孩子。那么像如果你买了，那你就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用，比方说读书的时候不能用，吃饭的时候可以用，你给他规定使用的时间。然后呢，读书的时候桌面上要越干净越好，除了必备的文具纸啊，学习用品呢也能简单就简单，能色彩低调就低调，让他能够去专注的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到这个书本里面去，对他也是一种帮助。
刘老师，我发现啊，现在啊，尤其是小学生，他们的那些文具包啊，是越来越丰富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文具包还没那么好看，他们现在那种女生啊，尤其是女生的那种文具包，就是特别好看，就像一个包包一样，然后里面各种彩色的笔呀、还有什么各种的橡皮呀、哦，天哪！
对，的琳琅满目，这个就时不时的去吸引他们。这个年纪大一点呢，可能会弱一点。哎，所以年纪越小呢，就是越容易吸引他们，哎，所以我建议家长呢，就是少买这些文具。
但是孩子想自己买啊，他们一到文具店，尤其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不是孩子自己愿意去买的，因为看到了，然后很多文具店他们都会别出心裁的去想出很多的新的花样，对，吸引
孩子。
这个真的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过程，商家想用通过更多的一些创新把产品给卖出去，这样子可能会收到更多的一些利益，这样子的嘛，收利这样子。但是呢，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时候哎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新颖，特别的喜欢啊，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
对，当他觉得好玩的时候，这个文具就变成玩具了。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包里有个玩具，那他怎么还有心思去学呢？他时不时的就想去玩两把。对吧？所以如果买了这样的文具，那就可以让他在特定的时间玩，比方说规定一个时间，你可以专门去玩，然后呢，把这些我们说简单的文具换给他用。这样，
所以说呢，在很多的孩子啊，尤其是小学、初中等等啊，不停的上升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就是会让你注意力分散的动画片、游戏，现在某手机里面的某音是吧？
对
啊，不停的短视频的刷，现在很多孩子他们可能还不懂什么，他们就拼命的在看短视频，不仅仅是自己在看啊，可能因为家长在看，他也跟在旁边看。
对，学校里呢相对好点，现在很多学校是不让带手机的，但是呢，
他们有一个那个手机的那个
手 表
对吧，智能手表，
对，这个
而且功能特别强，我那个时候都看傻了，因为我当时说你们有钱包吗，他们说有啊，我手机上我的那个手表上面就有那个电子的那个钱包。
对这个呢真的是希望学校进一步加强，可以把这些有这些附带娱乐功能的不是说不用是做不到的，可以让他们在特定的时间用，然后呢，在学习的时候就专心的学，特定的时间就特定的学习，然后特定玩的时间就特定的去玩，这样子把两者呢分开来，互相都不要去干扰。
是的，所以说科技的进步有时候带来的不一定是益处，对于很多的孩子可能来说他们也是一种诱惑啊，包括一个注意力分散的很大的一个因素。那也希望很多的电子设备啊能够怎么说好呢，就是能够控制好他们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时间啊。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是我孩子他确诊得了这个多动症，作为家长是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很不幸的就是大家其实我们前面说过100个里面其实也就有5到6个孩子会容易得这个疾病，如果确诊孩子得到了这个疾病，家长也不用慌，因为这个疾病是可控制的。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如果发现的早，你治疗的及时，那么基本上是在童年或青年时期就可以能够基本上把它治好的。如果你发现了晚，那么也没有关系，通过治疗呢也可以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不会让这个疾病说越来越厉害。那么如果说他确诊得了这个疾病，那么作为家长，首先呢我认为就是他们要和医生啊老师啊多交流，然后尽可能的多了解关于多动症的信息，让自己呢也成为半个专家。因为医院里的时间或者说去我们心理咨询这种机构里诊疗的时间短，大部分时间呢还是在家里，然后呢你可以和医生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同盟，或者说是叫盟友，经常的沟通，做好一个沟通，然后在家里呢自己因为自己会自己懂，也能多很多不能说指导，至少你不会少，能少做很多错误的事情。那么另外呢要帮助孩子呢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比方说呢要和他一起起先呢是去指导他，等他会一点呢那么就 前期的指导啊，和他一起参与啊，等他会一点呢，就让他自己去保持一个房间的整洁，然后呢，邀请孩子呢来参与做一些家务的劳动，啊，管理合理的规划好时间，管理好时间这些，然后呢，还可以呢为孩子呢创造这种良好的学习的氛围，帮助孩子呢就是培养孩子的对学习的这种兴趣，那比方说，这里呢。倒是可以说，有些某宝上面有一些，像物理的实验呐，这些，它可以通过一些，益智类的玩具，那么，你可以，作为家长可以在周末啊特定的时间和孩子一起参与，和孩子一起玩，一起，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交流。其实现在市面上很流行的游戏治疗，它建立的基础就是要和孩子一起去动手，一起玩，走到了一起，没有心灵上的这种能够完全的沟通了，孩子愿意相信你了，把你当朋友了，那么接下来呢，很多事情就会变得简单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你还要作为家长呢，多带孩子呢去室外活动，增加一些户外的体育运动也好啊，或者说多去爬爬山，去看看远啊，适当的去出一点汗，这都是对孩子有益而无害的。那么前面说到沟通呢，跟孩子的沟通呢，一定要心平心啊，一定是朋友之间的那种沟通。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学会去做孩子的朋友，而不是说去做孩子的领导。很多时候，如果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像很多在单位给领导汇报工作，一般呢都不会问领导，这个事情该怎么办？通常的做法都是说，领导，这里有 A、B、C、D、E 这些方案，你愿意选择哪一个？通常呢，可以孩子就是我们的领导，你可以给孩子选择出选择题，问他有这些方法。你愿意选择哪一个，无论你选择哪一个，爸爸或者妈妈都会跟你一块儿做啊，不要让孩子觉得自己是孤单的。只要家长愿意花时间和孩子陪孩子一起成长的，那么基本上都是可以有效的克服多动症的。
是的啊，其实刚刚刘老师讲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干货，包括呢有讲到父母更多的就是应该去当他们的朋友，而不是说领导，有一种位高就居上面的感觉。每次可能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父母沟通的时候，会觉得有种压力啊，或者说有种紧张感啊，
指挥他们，
指挥他们，对对，尤其是怕说错什么，然后呢父母会一些责怪啊等等啊这些情况。那我觉得其实作为家长呢，尤其是就是已经有孩子的啊，然后呢孩子可能处于一个小学或读书的这样一个状态之后呢，然后呢家长可能一方面是工作的压力，一方面呢又是家庭的一个压力。我觉得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小时候学习包括考上一个好大学是最难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每天都在竞争啊，每天都在学习啊，每天都在为各种分数而就是说不停的努力啊，包括考上一个好大学。但是到了成年之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之后，我觉得最难的事情就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了，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你是否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去认真理性的去解决掉一件事情，包括呢对于管理也不是管理孩子，就是说对于孩子的一个关心来说，你也可能也是要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心态，不能够把自己很多的情绪带到这个对于孩
子
的一个身上。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如果说当天你可能心情不太好，但你在管理的时候你又看到他可能有些事情没有做好，反而呢可能在气头上了，当下没有控制好，就会给孩子造成很多的一些阴影的，我觉得啊，所以这个点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家长也是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够跟孩子一起成长，尤其呢是克服我们的多动症了。那在这边呢也想请我们的刘老师来分享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
好的，可以的。那么比方说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母亲找到我，然后呢说她很焦虑 说老师这个经常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呢在学校里各种不好啊，然后呢比方说总是感觉坐不住啊，屁股扭来扭去，然后不仅是自己不听，有的时候呢还要去影响别人。像前面说的那个注意的两个分类，这个孩子呢他其实就是属于多动症了，他老师上课讲什么他不知道，但是窗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比谁都知道。哎，所以说呢这个妈妈还说呢这个在家里呢这个孩子呢也不写作业啊，就是你写到作业的时候呢平常呢跟妈妈关系都很好的，但是一旦写到作业了呢就抠橡皮啊倒水啊就是弄什么弄什么，就事情特别多，反正就是不想在那个位置上待了啊，所以说呢妈妈呢经常被他气的呢就是要发火啊，有的时候想打他呢又不忍心，是自己一手带的孩子啊，有的时候呢就自己一个人躲起来偷偷的哭啊，觉得自己这孩子怎么现在这样子管不了了啊。中国呢好像以前有句古话叫什么呢，叫不提作业啊母慈子孝，一提作业呢叫鸡飞狗跳。哎，那么所以了解到这位母亲的这个情况以后呢，基本上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孩子呢或多或少是有多动症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建议他到这个医院里去做一个评估啊，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像航期的这个儿童心理科。那么一系列的评估做下来以后呢在医生的这个方案下，医疗方案下，然后再配合一些家庭的心理咨询，还有呢儿童的情绪管理的行为，那么现在呢改的还是比较好的，妈妈也是比较满意的。
是的，所以说刚刚有一点很搞笑，就是可能这孩子啊上课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窗外发生了一切事情他都清楚。
都知道，对。
这个孩子真的是
多动症。
哎，他如果说把那份心思画在这个学习上，我就不信他这个学习上不去啊。
对，其实我们找那个孩子也聊过，他说我不知道啊，但是窗外有那个我就是想去看啊。
这样子啊。
哎，对，这就是多动症的，他就不容易控制住自己。
很难控制住自己啊。其实我们在多动症当中呢，其实也是会进行一定的治疗，包括呢很多孩子他们去到医院检查之后一般是通过怎么样子一个治疗方法呢？
治疗呢分为一般是心理治疗，还有一个呢是药物治疗啊。心理治疗呢就是一个情绪管理，还有一个呢是家庭的一个心理咨询。
那我们在这个跟大家说完治疗之前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还有哪些案例可以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们来讲述一下呢？
说到刚才呢，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孩子就是父母的一些关系会影响孩子，那么我可以刚好想到这个案例，我觉得值得分享一下。就是有些家长呢觉得好像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在讲多动症，可能呢会有一些对号入座的现象，然后觉得自己的这个孩子情况呢是不是好像跟这个多动症会符合，会有点担心啊。然后呢其实呢最近呢刚好有位父亲来找到我们，就是说原来的这个孩子呢读书很认真，但是呢突然之间呢感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不专心了，书读不进去了，然后这父亲呢就很急，然后呢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呢就提醒这个父亲呢，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责怪他啊，最好呢跟他谈次心。父亲他说我跟孩子谈心的时候他也什么都不说啊，不愿意跟我们交流啊。哎，那我们就说提醒这个父亲，你呢跟我们说说你最近的家庭环境，去学校里跟老师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里的一些表现，最近交的一些朋友啊，从侧面去了解一下这个孩子。那么我们在跟父亲交流谈过以后呢，其实呢就发现呢是最近呢父亲跟他的爱人呢关系不和啊，然后呢经常在孩子面前吵架，然后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因为自己心情不好，所以对孩子呢就没有耐心了，也没有好声好语了，刚好跟爱人呢发了火， 然后呢一肚子火的时候呢
出气筒了变成
对对
孩子变出气筒了
对然后呢就对着孩子吼对着孩子叫那这种 情况呢时间久了以后呢、哎、孩子就是有负面的心理负担了那么我们正跟父亲做了沟通以后呢让他先从调节他跟他爱人的夫妻关系去着手
从根本出发
对如果你要是觉得你们夫妻之间的矛盾不能解决哎，没关系至少不能在孩子面前发火
是的
哎，在孩子面前你们要一团和气、哎、你们要发火可以单独找地方、单独去发哎，然后呢如果你心情不好那么你就在心里不管孩子问你什么要说什么你在心里一定要数十秒钟哎，父亲他说如果我数十秒钟还没有解决怎么办那我说你再数十秒钟直到你自己把你内心的火消化掉我说孩子是你无辜的说起来孩子还是母亲身上掉下来一块肉你怎么能把他当做一个伤害对象呢那这个父亲也发现哎，对的自己做的不对那经过了大概两个月左右的调整呢哎，这个父亲后来发现呢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又慢慢回来了所以说呢家长也不用过于担心并不是所有的不专注呢都是多动症如果孩子发现了这种看书看不进啊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你除了用前面我们讲到的乘以三的这个公式啊，你发现如果比较离谱的你也可以先从自身来查找原因从侧面去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里过怎么样啊最近玩伴之间怎么样啊去分析一下然后呢再做决定如果这些你都做下来觉得还是不放心的那你就去专业的咨询机构啊或者说是医院里做一些专业的医疗判断然后再去制定一个对孩子比较符合的恢复方案这是比较科学的做法
是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刘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说到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呢家长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尤其家庭的一个环境家庭所带给他的整个感受是最最直观的发生很多的一些事情父母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一个态度究竟是怎么样子所以说呢也希望很多的大人不要太用大人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孩子给他们更多的一些耐心等等的那刚刚呢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这样两个案例也是更为直观的能够感受到我们孩子在如果说是多动症的包括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如何去帮他们就是解决包括克服那其实多动症的治疗刚刚也有讲到一部分这个心理的一个治疗那我们其实也有药物的这个治疗那也要想问一下这个药物治疗的话它这个整体有副作用吗那它如果说有副作用的话它这个副作用大吗
说到这个药物治疗呢可能很多家长会比较担心因为一提起药物就会想到有这个副作用其实呢针对于这个多动症的药物呢已经发展了很多很多年了所有的这些临床呢它都是控制在比较安全的范围之内那么有些家长呢也会担心是不是我吃药的时候孩子就好了会不会我不吃药了以后呢孩子就复发了甚至也会有这种担心其实呢这些担心呢都是多余的首先呢对药物的副作用呢医生都会从始至终呢进行一个监测的在医生的指导下呢用药呢一般都是安全可靠的也不会产生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是生长发育啊产生这种不良的影响都不会这些药物呢一般也没有成瘾性也没有依赖性所以呢都不用过分的这个担心
是的那这个药物副作用的话也不用太过多的去担心那其实我们在一些多动症上面它还有一定的医学甄别的是吗
医学上面的甄别呢就是
我们可以简单来介绍一下
医学上面会比较严谨一些就是一般呢就是有六项我现在呢会读一些会给大家就是念一些这些条例如果你觉得符合了其中的六项或者更多的那么另外有一条还就是说这个症状要持续了 6个月以上的，然后呢你才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
嗯，
因为我现在呢只是一个大体的方向，医院里呢会有一系列的诊疗会比我们这个严格的多，就像刚才主持人有中间也跟我聊，就是说是不是一些饮食也会对这个多动症产生影响。那么我这里就插一下，其实呢多动症呢跟饮食呢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比方说现在我们所说的糖，就是对糖这个
糖类啊、哦、
对糖类，它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杀手，它其实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杀手吧。
是的，而且衰老什么的话也是因为这个糖分的摄入过多，所以糖类的状况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对，所以说多动症的治疗就是它如果医院里一定会让你去验血嘛，那么我们这里就也没有验血也没有这一说啊，所以一定要以医院的那个为标准。那么我再查一下，就是糖分呢它会导致你的血糖突然间上升，然后上升到一个高峰值呢又会迅速的回落，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啊，你给他吃过多的糖啊对这个多动症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诱导作用。
嗯，
哎，所以不管他有没有得这病，所以我还是作为孩子这个健康的角度还是要多控制糖类的这个摄入。
是的啊，糖类啊尽量不要太多过多的摄入。像我弟弟他就特别喜欢吃糖醋排骨，然后红烧肉也要放一点糖，真的，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家里都是红烧肉一定要放点糖才好吃。
对，包括现在去外面很多饭店其实为了糖都是一个提鲜的一个
作用。是的，
对、
嗯、
一定要少吃啊。那么我现在来最后分享，就是念一下这个多动症的这个医学的甄别的几项。
好的，
好，那么第一条它就是经常不能密切关注细节或工作啊，或者作业或其他活动的中容易粗心犯大错误的，好，这第一条。第二条呢，在任务或者游戏中经常难以维持注意力的。好，第三条，当别人对其谈话的时候呢经常看起来没有在听的。第四呢，经常不遵循指示以致无法完成作业的。第五，经常难以组织任务和活动的。第六，经常回避、厌恶或不情愿从事那些需要精神上持续努力的任务。第七，经常丢失任务或活动所需的物品。第八，经常容易被外界的刺激分神。第九，经常在日常活动中忘记事情。那么只要它符合六条，并且是这些症状这符合的六条达到了6个月以上，那么你就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嗯，是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多动症的医学甄别上面啊。如果说呢，刚刚我们刘老师念到那些，你孩子已经有六条或者六条以上的，那说明他就是有一个潜在的多动症了，所以说就要赶紧去到医院去治疗啊。如果说是真的有个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包括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灌输了一个知识，就是说多动症它就是一种疾病，它就是一种疾病，但是呢，多动又不是多动症。就是我们的调皮啊，或者说是非常的顽皮啊，它不是多动症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再次呼吁一下大家，就是说尤其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可能是家长，可能是每个人嘛都是第一次当家长的嘛，那我们不要要求大人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孩子，对于我们的孩子宽容一点，给孩子一点时间，给孩子一点耐心，包括刚刚有在讲到你跟孩子讲话之前先数10秒钟的一个时间，接下来的话能不能跟他讲啊？讲了之后他会什么反应，先我们细细的想一下啊。是的，然后等他慢慢长大啊。好的，那今天呢其实也很感谢刘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虽然他很紧张，但是灌输了非常多的一些干货知识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之儿童多动症的我们的这整个环节节目呢就是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同时感谢刘老师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